带以色列人出埃及时40年的旷野生活中，上帝赐给他们的神奇食物就是玛纳。
在21世纪的今天，上帝为属他的儿女预备的现代玛纳属天灵粮，就是圣经。
神不仅能在旷野开道路，更贴心地为他的百姓预备属天灵粮。
邀请您带着承接恩典的器皿，领取今日新鲜的
旷野玛纳。
欢迎收听旷野玛纳，我是你的灵修伙伴孙大中。希伯来书6章1节，作者说，所以我们应当离开基督道理的开端，竭力进到完全的地步。愿神天天用他恩惠的道建立我们，叫我们和一切成圣的人同得基业。今天我们要思想的灵修题目是科学与神的思维。我们思想科学与神的思维这个题目。所要读的经文在箴言8章22节到31节，还有罗马书11章34到36节，箴言8章22到31节，以及罗马书11章34到36节，请预备好您的圣经。我们先来听一首诗歌《智慧的人》。
来呀，让我们做着有智慧的人，将荣耀为你战胜。
箴言第八章二十二节到三十一节，以及罗马书第十一章三十四到三十六节。在耶和华造化的起头，在太初创造万物之先，就有了我。从亘古，从太初，未有世界以前，我已被立。没有深渊，没有大水的泉源，我已生出。大山未曾奠定，小山未有之先，我已生出。耶和华还没有创造大地和田野，并世上的土质，我已生出。他立高天，我在那里。他在渊面的周围画出圆圈，上使穹苍坚硬，下使渊源稳固，为沧海定出界限，使水不越过他的命令，立定大地的根基。那时我在他那里为公师，日日为他所喜爱，常常在他面前踊跃，踊跃在他为人预备可住之地，也喜悦住在世人之间。谁知道主的心？谁做过他的谋士呢？谁是先给了他，使他后来偿还呢？因为万有都是本于他，倚靠他，归于他，愿荣耀归给他，直到永远。阿们。
以上是今天的灵修经文，箴言八章二十二到三十一节，罗马书十一章三十四到三十六节。请我们再把圣经翻到箴言二十五章的第二节。箴言二十五章第二节经文说道：将是隐蔽乃神的荣耀，将是查清乃君王的荣耀。箴言二十五章第二节，我们就以这节经文作为今天一块背诵和默想的金句。箴言二十五章第二节，我们再背诵一次：将是隐蔽乃神的荣耀，将是查清乃君王的荣耀。箴言二十五章第二节。继续是今天的灵修短文，科学与神的思维。德国天文学家科伯勒著名的祷告一直是很多人的祝福：神啊，感谢你让我跟着你，用你的思维去思想。这祷告在神学上很正确，因为确认了神在宇宙中的首要地位。起初神无疑是圣经的最重要的字句，在神里面万事万物有了开始，它也是所有思想的开始。奥古斯丁在他的著作中这样说：然而你上主是永活的，在那里边一切不会灭亡，在世界之前，实在是在一切所谓先前的事物之前，你已在那里，而且你是神，是所有受造之物的主。所有不稳定事物的成因，所有多变事物的起源，以及所有理性生命的永恒答案，都在你里面。任何人类发现的新事物，其实都是旧的，因为它只是神早已有的思想的现代表达。事物的意念先于事物本身，而当一些事物引起人的思考，这种思想在远古时神已有，而人的理解也未必全面。当真实思想进入人的头脑，不管他是圣人或罪人，那真实思想必然是神的思想，因为神是所有真实思想和事物的源头，所以有很多真理也会出自其他人， 而不是基督徒。例如，若一个无神论者指出二加二等于四，即使他可能完全否定神的存在，他仍是在指出真理，而且随着神的思想去思考。
美国著名作家、神学家布赫纳说，上帝呼召你去的地方，就是你最深情的喜悦与世界最深切的需要交汇之处。在这交汇之处，有个精彩的故事。旷野玛纳，愿你我一起在呼召之处谱写精彩的故事。
今天我们思想科学与神的思维这个题目。许多人以为科学与信仰彼此对立，仿佛相信科学就不能相信神，相信神就不能接受科学。然而历史上许多伟大科学家并不这么认为。德国天文学家克卜勒曾有一句著名的祷告：神啊，感谢你让我跟着你，用你的思维去思想。在他心里，科学其实是人类在神所创造的世界中逐渐发现神早已有的思维。科学并没有发明宇宙的规律，而是寻找神早已放在宇宙中的规律。科学家并没有创造真理，而是发现了真理。克卜勒看科学是人类一种跟着神思想去思想的企图。他说，神啊，我有这有限的头脑能够理解掌握的，只是你那无限丰富里至微小的一部分罢了。感谢你让我跟着你，用你的思维去思想。人在宇宙中所发现的不是人的智慧，而是神早已放在宇宙中的智慧。今天许多人以为科学跟信仰是彼此对立，其实恰好相反。科学是在研究神的工作，信仰是在认识神自己。科学不能取代神，因为科学本身所研究的秩序、规律、数学跟真理都是从神来的。神是一切的起源。创世纪一章一节，起初神创造天地，前三个字起初神就告诉我们神永远站在起初之处，一切的主动完全在于他，是他有意创造万物，万物就因他的旨意而存在而被造。保罗说，万有都是本于他，依靠他，归于他，愿荣耀归给他，直到永远，阿们。希伯来书的作者说，房屋都必有人建造，但是建造万物的就是神。当一栋大楼盖起来之前，建筑师心里早已有了蓝图。当一首诗被写出来之前，诗人心里也早已有了构想。宇宙存在之前，神已经有了创造万物的意念跟全盘的构思。奥古斯丁曾说，所有受造之物的根源都在神永恒的思想里。神在造物之前是怎么想的？所罗门说，将是隐蔽乃神的荣耀。牛顿出生前，重力早已存在。爱因斯坦出生前，宇宙的规律已经在那里。他们只是逐步发现神早已建立的秩序，那些伟大的定律。他们并没有给这个世界增加什么，只是把原来就存在的事实揭露出来。大卫说，诸天述说神的荣耀，穹苍传扬他的手段。因为神创造了一个有秩序的宇宙。爱因斯坦说，宇宙最不可理解之处，就是它竟然是可以被理解的。因为宇宙背后有一位理性的创造者，是他可以用人的理性去理解。 如果宇宙只是偶然形成，一片混乱，没有一致的规律，我们就永远查不清任何事。但神造了一个有序的宇宙，借着创造将自己显明出来。我们说，这是神放在每个人心里的普遍启示，使人从良心和直觉可以知道神的存在。万有引力已存在于神的设计里， DNA 里的生命蓝图早已存在于神的思想中，神从起初就知道这一切。所以科学不是取代神，乃是见证神。科学不是人取得了什么胜利，而神的智慧透过人的发现被彰显出来，神早已有的思维被人明白而已。信神的科学家在看整个宇宙的时候，思考的是神最初的想法。想要晓得神造这一切的时候，心里是怎么想的。连未曾宣称自己是基督徒的爱因斯坦都说，我想知道神如何创造这个世界，其余的都是细节。英国剑桥有一个科学实验室，叫做卡文迪实验室，以18世纪英国化学家和物理学家亨利·卡文迪爵士的名字来命名。在建筑物的入口刻着诗篇111篇第二节的经文，耶和华的作为本为大，凡喜爱的都被考察。诗篇104篇24节，诗人赞叹，耶和华啊，你所造的何其多，都是你用智慧造成的，遍地满了你的丰富。科学是考察神的作为，帮助人加强对神的信心。对克伯勒而言，天文学没有取代神，反而是指向神，是领人敬拜神的路标。对克伯勒而言，天文学是神提供给人观看他能力和荣耀的途径。他研究行星运行时，不是在远离神，而在追寻神心中的思维。神是怎么设计的？神放在宇宙中是何等的智慧？科学探索到最后，必然引向敬畏。16世纪有一位备受推崇的丹麦天文学大师太古，据说他时常穿着上朝的大礼服，走上观象台去观测星象。逢人追问原因，他总是以不疾不徐的语调回答，人们朝见一国之君时尚且要穿着朝服，而我今天是去朝见那位万王之王、万主之主，岂不更要穿着朝服吗？很多人误以为科学时代的今天，科学家一定不信神了。不，科学家尤其是对人类科学知识做出最大贡献的科学家最信神。以克伯勒而言，正是他对神坚定的信仰鼓励他继续不断的研究。很多人以为科学既然解释了事情如何发生，就不需要神了。人掌握了宇宙规律还要信神吗？要。为什么？科学回答的仅仅是如何运作，而信仰回答的则是为何有这些存在，定律本身从哪里来。单单知道宇宙如何运作却不明白宇宙为何存在，仍然是不完整的知识。一个科学家只知道宇宙如何运作却不认识基督，就是错过了最重要的知识。万物不是自己存在，而是借着基督被创造而有的。约翰福音一章第三节，约翰说，万物是借着他造的，凡被造的没有一样不是借着他造的。哥罗西书第一章保罗也提到，因为万有都是靠他造的，无论是天上的、地上的、能看见的、不能看见的，一概都是借着他造的，又是为他造的， 他在万有之先，万有也靠他而立。一个科学家要晓得，他是在探索神创造的秩序，他对科学的研究不能取代对神的认识。最高的智慧就是认识基督。神借着他不但创造宇宙，也借着他持续维系整个宇宙。你能够研究万有引力，是因为基督今天依然用全能的命令托住了万有。因为科学跟神的思维紧密相关，基督信仰不只是解释部分事实，更是帮助你理解所有的事实。科学家研究神的工作规律，基督徒敬拜那位一直在工作的神。彼此矛盾吗？并没有。科学让我们明白神所创造的世界，圣经让我们晓得创造世界的神，能够认识他。神学因为是认识神的心意，就高过科学。理性敏锐和虔诚敬畏可以同时在一个敬虔的基督徒科学家里面，他一面用理性探索神的创造，一面用信心敬拜创造这一切的神。因为人是被光照者，科学最伟大的成就不是证明人类有多么聪明，而是显明创造的主何等智慧。科学最崇高的使命不是叫人夸耀自己的成就跟聪明，而是带领人赞叹神早就有在人类发现之前向人隐蔽的思维。我们不是知道越多越以为自己有什么而远离神。英国科学家政治家培根讲过一句话，小知识是大危险。一个人有了一点小知识，就以为神向人说啊，这是神话，结果呢，就在他的轻看跟骄傲中把自己丢弃。神的事向自以为聪明通达的人就藏起来。神对约伯说，我立大地根基的时候，你在哪里呢？你若有聪明，只管说吧。亲爱的朋友，你好好想一想，神立大地根基的时候，你在哪里？连你讲的真理都是属于神的。认识科学却不认识创造的主，是知识的不完整，不敬奉造物的主，而去敬奉受造之物，需要违背自己的本能。科学带来知识，只有基督带来救恩。科学揭开了宇宙的奥秘，基督揭开了永生的奥秘。若是科学指引你认识神，不但晓得他造物的思维，更明白他的恩赐，接受他的救恩，那这就是你从科学研究中所获得的最大的益处。我们再来听一首诗歌，天地的颂赞。
诸天述说真神荣耀，穹苍传扬他的作为，他是王，他是创造天地的主，
全地当向真神欢呼，全地当向他高声唱，他是王，他是创造天地的主。
哈利路亚，哈利
天地的主，
哈利路亚。
他是王，他是创造天地的主。
天地安详，真神欢呼，天地安详，他高声唱，他是王，他是创造天地。
请我们一起祷告。主啊，你是智慧的源头，帮助我们不只是追求知识，更是追求智慧，不只认识你所造的万有，更是渴慕认识你，帮助我们把你启示的真理更有系统的讲解明白，使人蒙受光照，真正认识宇宙跟人生的奥秘，归向你。愿你借由今天的信息，使更多的人能够从你的观点认识万有，赐我们求知的心，更给我们顺服的灵。我们需要科学上的解释，我们更需要你的指示，因为你是这一些的作者。我们需要你的真光照亮我们。主啊，在你那里有生命的源头，在你的光中我们必得见光。我们把这荣耀归给你，祷告祈求，奉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我是孙大中，欢迎您来信与我分享交流，聆听节目的领受，也可以向我索取电子讲义《孙大中讲道集》第169集。我们的电邮地址是汉语拼音的mana@良友.net， 请注明旷野玛纳节目，给孙大中收就可以了。下次节目时间，空中再会，愿神赐福给您。
主耶和华是我牧者，我必